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罗马书上的这里呢，快要把前面的八章讲完了。我想读罗马书的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前面八章所讲的内容实在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所以我想，如果对罗马书前八章要有一个总括的了解的话，我请每一位要选学分的同学在这里把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做一个整体性的分析。第一点，做一个整体性的分析，不是叫你分析一节两节，而是从宏观的角度看保罗在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的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把这三章经文放在一起来讨论，有它的作用，因为它有一个没有很明显提出来的一个目的在里面，请大家找一找这目的是什么。而且你用一些经文来证明，用几处的经文，就是散开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的经文，来考虑到保罗讲这些话的目的在哪里啊？不是叫你自己闭门造车，而是好好的研究，想想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请你做一个大纲的分析，也是宏观的。这个呢，要从第一章做起，因为第一章特别提到福音。如果你有机会，当然可以把第九章以后也看，但主要在前八章的这个分析，这里牵扯到分段的问题，可以参考各种书籍，但是你参考书籍不要把它就抄下来啊！如果你抄的话，要说明是哪一本书抄出来的，然后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这样赞同他的看法，或者你在他的看法上有什么修正啊？比如说今天我就会讲到八章十七节这些经文应该是归上上一段还是下一段，那上一段是什么，下一段是什么，各个的看法都不一样啊。我不太记得清楚八章十六节还是十七节，它是十七节，有些人把十七节放在十八节一起连下去，那中文版本呢把十七节放在十六节连在一起，为什么，这个当中有什么分别啊？所以第二个作业或者报告是写罗马书的大纲啊，这是必须做的两个题目，假如你要选学分的话。如果你不选学分，当然你也可以做，做完我也会改，但是选学分的一定要做这样的题目，因为这样表示你在这些课程上花了功夫，真正了解了。关于罗马书下，我们在下学期讲这个罗马书下的时候，从第九章开始再考虑这个他的作业，好不好？好，这就是两个题目。好，今天呢我们回过头来要看第七章末了。第七章末了我们呢读了很多我保罗是在讲他自己经历呢，或者讲共同的经历，用我来代表，免得触犯别人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他讲我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他的心里面有相当的把握，既然用我来代表所有的人，至少他了解到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挣扎。那这个挣扎是什么？那第七章最有名的话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讲到我们一个人在肉体中间所受的牵制和各样的无可奈何的失败啊，我们失败了。这里呢当然应该说是尤其大部分的近代的解经学者都认为保罗是讲的基督徒得救以后，在第六章的经历已经发生了，受尽归在主的名下之后还是遇见罪的问题。那为什么遇见罪的问题，到第七章再分析。那么早期的解经家可以说中世纪以前的都认为这是保罗在讲他没有得救以前是在罪里面挣扎，到了第八章末了，第七章二十四节第七章这个二十四节那里就说感谢神，靠着基督耶稣啊，靠着基督就脱离。所以你看他是在讲他得救，事实上不是这样啊。近代的学者不大接受这种说法，更偏重于 相信说保罗讲的是他自己得救以后仍然在罪里面挣扎的这个现象。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我自己看法呢，当然是比较接近就是后者，就相信现在呢是这个近代的学者看法。理由有几个，以下几个理由。第一个，保罗讲的救恩，如果你把全部罗马书看完，一直到第八章完了，讲的身体得赎，他所讲的是一个全备的救恩。而关键在这里，第七章里面他说提到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取死的身体啊，中文一般好像是一种将来式，但是取死的身体，这个 mortal 啊 ，anthesis 这个字呢，其实应该翻作必死的身体或者死的身体。如果你翻到必死的身体，还有个未来式；如果你翻到死的身体，就是说现在是死的。我是一个死人，我是一个在罪里面死掉的人。当然，大家都有知识，当他讲到死的时候，保罗常常用属灵的死亡代表真正肉身的停止功能啊。所以他说：“谁能救我脱离死的身体？”他说到身体带给他的不过是罪和死。那么，怎么样可以脱离？这就是保罗整个的思想。从第六章开始，他说一个人受洗以后是受尽归于他的死，好了，他说已死的人不再犯罪了，并且从死里复活，这是在神里面，神在里看我们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也不能犯罪，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救恩的一个终极的认证。我不说是个理想，有些人很多人把这理想，那理想的意思就是说达不到理想，但是当我说最终的认证，就是说神的工作从基督耶稣里救恩看，他是把我们救到一个完全地步，使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使我们能够胜过罪。那怎么成功的？底下我们就说第六章一开始就说叫我们把身体把我们的肢体献上。所以能够不犯罪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献上我们的肢体，让我们的肢体做义的奴仆，不做罪的奴仆，服于基督之下，不在罪恶，不在撒旦，不在肉体的权下。所以第一个拯救的方法。但是很多人奉献了以后还是犯罪，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企图回答那一种已经奉献的人仍然在最终挣扎痛苦。他前面说律法管人是活着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知道基督把我们肉体已经处理了，如同已死的时候，我们可以归给基督，不再归给肉体。为什么还犯罪？保罗在这里企图回答，就是律法在这里发生了一个作用，不是律法本身要发生作用，而是罪借着律法引诱我们，叫我们里面的肉体里面恶欲再一次发动。所以基督徒的挣扎是一个得救以后才有挣扎，没有得救以前根本在罪的权势底下，他最多觉得懊悔。但是中国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自己给这种宽慰，给这种答案啊，人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也这样，也无所谓了，多了就习惯了，就成了自然。因此有一种说法是来舒缓我们的良心，是叫我们不在罪里面挣扎，暂时可以获得平安，良心的平安，所以我们人还能正常的生活。一般没有信主人都是这样的，问他有没有罪，不承认，真正知道有罪，怎么可以在罪中间不面对神呢？因为人人都是这样，所以没什么了不起，神怎么审判，那他要审判这么多人恐怕管不到我啊。或者说既然人人都一样也无所谓了，都是这样的。所以一般人对于罪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但保罗说不是的，在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为什么我们会犯罪？因为罪借着律法引诱我，所以罪是恶，恶极了。律法本来是良善的，而且这里说律法是属灵的，不应当产生这种后果，但是撒旦罪恶借着律法的诫命引诱我，叫我里面诸般的恶念发动，因此我有了挣扎，而我就失败了。所以第七章末了的时候，保罗讲的，我觉得肢体中有个律，这是他经验的结果。当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的时候，你看见他在我里面挣扎，说他说我觉得肢体中有个律啊，心我有里面，我心里面有个律啊，我觉得有个律，就是立志为善的时候恶变与我同在。这个律呢 我上次我说过，到底保罗在这边讲两个还是三个还是四个律啊？有人说两个律，但是呢，这是关于我们这个律这个字 ，normal 这个字的了解。normal 这个字在保罗书信里面可以翻作律，也可以翻作律法。神的律法它也是一个 normal， 不过他说特别像的 normal theos 啊，神的律，属于神的律，出乎神的律，当中看你有什么界限值。但是第七章基本上呢，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个律呢，很多的解经家在这有困难，因为这不是我们所说的律法，而是一种规律。所以这个律呢，也叫 normal， 应当解成原则或者规律。他觉得我身体里面有个原则，这里有个原则，我发现了，就是我立志为善的时候，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个叫做善恶同居，在我们里面的律。这个律是人犯罪以后的结果，亚当犯罪以后结果。这个呢，保罗发现了，在我里面有恶，不是都良善。所以我们中国的哲学家啊，孔子、孟子、荀子，孔子没有讲这些问题，孟子讲，孔子没有讲这问人性的问题的。孟子就说，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什么，习相远，对吧？荀子就说不是，人性本恶，两个都没错，人里面有善的那边，有恶的那边，而且善与恶同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恶与我同在。所以很早就发现了，在人的里面不是单纯的啊，这是好人，这是坏人。那我们小时候年纪小时候喜欢读童话故事，好人坏人，好人一定坏，全部坏，坏到底，什么都坏的。好人呢，好到底，什么都好的，坏人一定坏到底，黑白分明。但是黑白分明的人呢，世界上几乎没有。所以保罗讲的话呢，可以跟所有的历史对于人性剖析的做一个参考，就是说我觉得有个律，善与恶同在啊。这里呢，他主要是讲这个律，底下说在这个律底下怎么样呢？因为按照我里面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个律。这里出现两个律，又出现两个律，一个叫神的律，一个叫肢体的律。神的律我们明白，可以说神的律法。肢体的律，这个肢体中有个规则，所以除了在神的律这个话这个地方我们要解作神的律法之外，其他地方都是规则或者说原则啊，一个基本的原则。他说我肢体中有一个原则，什么呢？和我心中的律交战。那这个心中的律我们可以解作是神的律，这个原则，这个律呢是保罗所愿意遵循的原则，就是神的律，神的律法。所以这心中的律大概等于神的律法，虽然不一定一样。为什么？因为心中的律跟律法还有差别，律法是绝对的，心中的律是根据神的律法产生那种善的为善的意思，或者说我对于善的标准。这个人每个人心中的律可能不一样，最高的标准应当是神的律法。所以这里有三个律了，神的律法、心中的律、肢体的律，是吧？他说呢，二十三节啊，但我觉得，又是觉得，你注意到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啊是相平行的，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我觉得有个律就是善恶同在。但是他说肢体里面另外有个律是什么啊？肢体中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犯罪的律，我虽然里面喜欢神的律，但是肢体里面另外一个律不是我管得住的啊。他呢和我心中律为善，愿意为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肢体的律可以等作犯罪的律，肢体的律差不多就是犯罪的律，因为把我撇在一边，他不凭我的决定，他违反我的决定，要叫我去顺从他，所以我没有办法说这是我的想法，我的意愿，所以这个肢体的律不是我的律。有没有人肢体律变我的律呢？可能当他犯罪到一个地步啊，他认为这样很快乐，他就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以至于肢体的律胜过他原来心中有的律，他心中的律越来越衰微，最后他就服从肢体的律，那这个肢体变成我的律啊。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呢都在里面挣扎顺服肢体，但是我们心中又不愿意，这个才是第七章挣扎。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 这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因为这个肢体力在我身体里面，保罗就明白到了身体不是我管得住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身体不只是指四肢，心思意念，凡是我这个人的这个整个人跟我的人有关系，都是肢体中的力。所以这里保罗用了两个字，一个叫身体，一个叫肢体。身体是 soma， 肢体这两个字是不大一样，但在这里差不多同样解，因为基本说起来，身体中间是受了肢体的律的捆绑，以至于身体服从肢体的律，这些都是上个礼拜我们所提的。到这里呢，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身体呢？你以为底下保罗讲很多很多的话，但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忽然就说感谢神。我真是苦啊，为什么感谢神？我相信我们理解就是说，保罗写书信到这里说，忽然一下高兴了，为什么？他知道答案。他前面说我真是苦啊，不是没有答案，他知道答案在哪里。答案是什么？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中文里面这个小点的话就能脱离了，是没有的。那这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靠着两个字中文翻译，因为中文圣经很多地方方靠着呢，原来都是在基督耶稣里。他前面说我真是苦啊，到了第25节说感谢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意思就是说答案在哪里，早就给你了。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答案呢没有给完全，还在第八章但是他先告诉你有答案。所以这里有些人呢认为在经文上有倒错的可能性，怀疑他的经文上面错位，这个呢，所以这个批判学里面的研究，他就说这里呢抄写圣经的人，因为我们今天读到圣经，不小心过抄写多少遍了，第一世纪他们书信拿去抄写，可能抄的人在这里忽然加上自己 comment， 或者他抄错了，太心急抄错了，怎么说呢？因为如果把感谢神这几个字去掉，放在第八章里面，更容易懂。到这里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身体呢？底下第25节下半，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个可以说是前面的总结，但这两个一个答案一个总结，很难讲哪个应该先摆哪个后摆，意思没有错。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就刚才我们解了，已经差不多可以明白。而这样看来是保罗在罗马书，特别在罗马书里面一直用的话，这样看来，这样看来，这样看来，为什么？他一段一段一段跟你理性的分析，做了理性的分析，一小段，这样看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把25节的话暂时放下，到24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身体呢？一个问号，一个惊叹号，惊叹号部分是接着感谢神，他惊叹号出来了，在基督耶稣里。问号部分呢，他这样看来，从这里开始。那所以我们呢，现在就要从第七章的25节下半跟第八章连起来。敢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有人在这里也说，你看保罗是讲基督耶稣里不定罪，所以他讲得救，不是的。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是说你现在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你不犯罪。所以前面是感谢神，怎么说呢？这里第你说他第四个律也好，第五个律也好，看你怎么样把律分类。我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律是善恶共存的律，有些不把这个当作律啊。刚才就讲神的律啊，又讲肢体的律，讲犯罪的律，讲罪的律啊，很多讲我心中的律。这里又出来一个赐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这里呢翻作在基督里，不是靠着基督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前面第八章第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是这里第八节第八章第二节的答案，就是接着写来说赐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怎么得是释放的？因为有一个律，这个律是不是我心中的律啊？不是。是不是罪的律啊？ 不是。是不是神的律啊？不是。所以一定是第四种律或者第五种律。怎么说？圣灵、生命、圣灵律。生命、圣灵律，我们先慢慢来解释什么叫生命、圣灵律。反正这里有关乎圣灵的律，关乎生命的律，释放了我。怎么释放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释放的，这点很重要。我们的救恩都在基督耶稣里。这个观念怎么解释？无论如何你要活在基督耶稣里。好像什么今天的，以前有的车啊，插电的车子啊，现在也有高尔夫车，是不是？你插电，或者那种老年人可以自己 scooter。我有一个朋友他用这个，他女儿跟他俩帮他忙，爸爸开 scooter， 他也开 scooter， 两个小小的只能走七里路，因为充电。但是如果能够充了电，电源连上就一直可以跑。今天我们也这样，我们的不犯罪不是独立的，必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第八章开始一个新的观念，新的规则，基督徒生活的规则，必须活在圣灵里。因为你不活在圣灵里面，你就不是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基督徒，半吊子的。你是救恩上得着的那个好处，但是不懂得支取那个好处。这里讲的呢，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这句话是个严重的话。第八章第二节，生命圣灵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罪和死的律应该是同一个啊，罪的律、死的律。他这里呢，就是解释了七章二十五节上一部分为什么他可以感谢神的原因。因为为什么感谢神？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罪是可以脱离的。也就是说，怎么样脱离？是在基督耶稣里脱离的。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你发现了生命圣灵的律。很多基督徒啊，的确是这样。我们就讲的稍微直一点，有些人在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发现自己真的里面对的思想都没找不到经验踪影。但他必须承认，当他我说恢复正常，当他下来以后，当他没有继续保持在圣灵里头，依然回来。这就证明一件事情，说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经历到圣灵赐给我们的完全释放。这并不是说叫我们基督徒 cripple， 像这电车一样走不了了，刚刚相反，这个呢，我们可以带着走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圣灵像现在第二代的这种电动车，它自己可以产生电力的。为什么？圣灵你带着走，圣灵就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无论跟随圣灵怎么样跟随，你还是在圣灵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能经历到释放和平安，啊，所以这个生命圣灵里。有好几种解法，有一个是说生命和圣灵的律，一个律。第二个解法是生命里圣灵律，就是说我们在已经得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圣灵的律。还有一个解法是圣灵的生命律，圣灵给你生命律。所以这个因为在文字上这三种解法都合理。啊，这个它是 novel to Pneumatos te thuwe， 这个介系词 to 跟 te 是阴性阳性的分别，一样的，所以两个可以并行解作和，在圣灵里，在生命里，就是又在生命里又在圣灵里的一个律，或者就是生命的律在圣灵里，在圣灵里，或者生命里的律，或者在生命里圣灵的律，所以三种都可以解释啊，你去想吧，没关系，你想任何都对的，因为都有人这样讲过啊，所以不是太大问题。而且实质上呢，差不多一样意思，所以这里呢可以解作在生命里圣灵律，也可以解作生命里圣灵里的律，也可以说生命和圣灵的律啊，不太大关系。所以这里呢，这个当然。Cranfield 这本书讨论的很多，他说有四种可能。那么那其实呢，这里讨论呢就是啊 Cranfield 讨论呢，他的讨论的意思哈，讨论说这个底下一步呢 在基督里这个字什么关系？ Cranfield 认为在基督里呢有四种连用的可能。一个是说，如果 in Christus Jesus 在基督里是跟 Testus 连在一起，就是说在基督里的生命，或者呢你说在基督里连在 Heliocerosen，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Heliocerosen 是释放，释放是在基督里释放。第三种情形呢 Tonymototestually 就是Testus，就是在基督里生命是灵，圣灵力释放我，律来释放我。第四种呢说在基督里的律 Nomos， 在基督里的律就是指的生命圣灵律。所以这里怎么释放的呢？又有很多种说法，一个是在基督里就得了释放，一个是在律里面就得了释放，一个在圣灵里面就得了释放，一个在生命里就得了释放，还是有很多意思都是类似啊。但保罗原意是什么，在这里文字上不太容易明白。一般相信呢都是指的，都是认为在基督里得的释放，一般认为这样解最容易。这个生命圣灵里，当我们发现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就得了释放，也就是一个人得救以后呢，生命圣灵里可以 take over。 但怎么样 take over， 你需要知道有这个律。那今天我们如果跟罪在里面挣扎，怎么得胜？到圣灵里，进到这个律就行了。这里是个安全港啊！你一开车进了 Diamond Lane， 你就不要怕别人超车了，对不对？你进去就好了，因为你也不会被人超车，也不会有执法单，一定一路单把你带到最远的走的路。所以今天我们讲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这是保罗感谢神的原因，也是在这里整个讲基督徒怎么脱罪。我们知道几个脱罪的原则了，第一个奉献，把自己献上；第二个他解释说什么，我们还有挣扎，因为我们还有肉体的捆绑，而这个是借着律法。能不能没有律法？保罗说对不起，不能没有，因为律法使人之罪。换句话说，神的旨意不是要叫我们糊里糊涂得胜，糊里糊涂不犯罪，好像没有律就不犯罪了，不是的，那个不是真的。有了律而能够发现在基督耶稣里生命圣灵的律，这是基督徒不犯罪的原因。我自己读了法书至少这样，但不是这里完了哈。要知道第七章第八章经历是同时发生的，为什么？因为第七章二十四节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什么？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死的身体，或者必死的身体？这个就发展出第八章保罗对于末世的观念 Eschatology， 个人的末世观念，意思就是说等到我们身体得赎才真正的身体得释放。但是现在呢，在身体得赎以前，在圣灵里面经历到身体的释放，经历到从罪里面得自由啊。我们知道有首诗歌很老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不对？怎么可以基督耶稣释放我，怎么释放呢？啊，今天比较新的诗歌都讲圣灵，圣灵，圣灵来了释放我，生命的灵啊，释放我，啦啦啦啦啦哩啦哩啦，啦啦哩啦哩啦，上圣灵来带啊，怎么样释放？在圣灵里得释放。老的诗歌发现我在律里面得释放，新的诗歌我不懂什么律，圣灵来就好了，经历圣灵，有没有错？两个都对，但是呢？当你在基督徒成长过程中间，你如果还不明白这些道理，你就一直被罪恶苦恼。为什么我得救还这样？为什么信主还这样？别人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永远没有答案。但是保罗在这里，其实第七章、第八章讲的再清楚没有了。所以在第八章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现。又注意到，在第八章一开始，从第二节开始，这段经文开始，保罗不用我了，有你。中文没有把它改过来，中文呢不是释放了我，释放了你，不一样。因为当保罗讲的释放的时候，这也是证明说第七章讲的经历不是他个人经历而已，是代表全体。那保罗意识到了第八章，因为前面讲捆绑捆绑，犯罪犯罪，挣扎挣扎，很多人不愿意听啊，那没有耐心听。当保罗讲自己经历的时候，容易被人接纳。等到他讲释放的时候，他反过来，你得了释放，那你说到底来我还你啊， 这个受持都是虚拟的。讲一个重要真理，在这里基督耶稣在生命圣灵里释放了你，使你不再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你已经得到释放，改用，不用我，用你，很有趣，也很有意思。这是保罗的修辞学，这个 rhetoric 啊，这个修辞学方面用得很好。那么他以第二人称来回答啊七章二十四节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他在这里真正处理的基督徒犯罪的原则。我们胜不过第三个律，就是肢体律。怎么胜过的呢？现在不是我胜过，是圣灵来胜过的。这个是外面的力量，其实这个外力又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已经给了我们，所以已经把借着耶稣基督救恩跟我们的相信，把圣灵给了我们，放在每一个信徒人身心里。所以也不是真正的外力，是我们非常亲密的一个外力，可以说是我们新造的人里面最重要一部分。人不能靠着律法称义的最基本的原因还是没有违背，不是说我做了基督徒以后可以靠自己力量得胜的。很多人有这错误观念，就是连出信或者信主受浸的人常常说，哦，我现在受浸了，我不能犯罪，我有办法，我可以胜过罪。弄错了，弄错了。保罗说你还是不能胜过罪，一个人用自己行为来完成律法的意思不可能的，就是得救之后仍然如此。那怎么可以不犯罪？不是你，圣灵，圣灵 take over， 圣灵接管你的生命，所以你不犯罪。这就是今天灵恩的弟兄一再劝诫神的儿女，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活在圣灵里。虽然活在圣灵里不一定，我说不一定啊，是照我们所说了，求主宝血遮盖我，疯疯癫癫的样子，不是那样子啊，不是有一种特定形式啊，一定要唱歌举手才会被圣灵充满，不是这样的。你要非常清楚知道，神的救恩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叫你经历，所以你要保持跟主的关系，不要让圣灵担忧。底下说，照着圣灵，跟随圣灵，体贴圣灵，这是你得救的路啊。这个是得救以后我再说，得救以后也不能靠自己诚意，行不出来。所以这里呢提到了第四节那段申论，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我们讲，第三节我们补充一下。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又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句话如果暂时不看呢，你从第二节连起来，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底下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什么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义，不要丢掉这个主题啊！保罗一开始讲什么？律法的义，对不对？讲公义是不是？讲神的律，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讲神的义在什么？福音上显明，对吗？三章说，神的义在律法上显明，在律法以外显明。但是怎么样完成律法的义？律法以外显明是靠着信心，但是律法的以外被人被显明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显明的结果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律法的义呢？怎么得着神的义？不是律法义，神的义呢？神的义只加在那些凭着信心跟随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换句话说，不可起贪心。怎么样会不起贪心？你活在圣灵里面绝对不会起贪心，所以神的义在你身上表现出来。这个东西圣灵说不要拿，不是你的。我们每个人呢都拿了不晓得多少别人的笔，同样我们笔也不想被多少人拿去，这笔账是公平的。但是这个笔不是你的，这支笔绝对不是我买的，哪里来的啊？是人，这还好，是送的，买药送的 Nexium 送的，那没话说，送给我可以的，它是广告笔。 多少笔我们买的别人拿去，我们也不追回来，因为我们也拿了别人的笔。但是如果你跟随圣灵，他说这不是你的，可不可以拿？不可以拿，拿了怎么办？认罪啊，主啊对不起，我都不知道从谁哪里拿的，正好还给谁都不晓得，下次我就主啊你找个人把这笔偷去好了，送掉。这个呢在一个跟随圣灵人身上应该很自然成为说拾金不昧，不是我的，明白我意思吗？我们有挣扎的，我们的良心标准低一点，反正我的笔也给你摸去了，就拿它换一个。我个人拿笔，我说这支笔是借给我还送给我，借给我我一定要还你的，他说你拿去好了，那我就心安理得。如果他借的，尤其是如果他借一支笔，那一定不会乱拿，还给他。那我们身上没有笔跟人借了还起来，身上笔跟人借我没有了，只好去跟人借。但是这里的原则就是说，活在圣灵里的人他不犯罪，因为他被圣灵管住，他跟随圣灵，圣灵会提醒他，这不是你我，圣灵不是我，不是我自己。所以这是跟随圣灵中间一个经历啊。为什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字，这句话呢，是一个关系子句，是一个属于目的子句。接着第三节来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本身不是软弱，因为肉体而软弱的。刚才我们讲过，肉体不是，律法不是软弱的，律法有能力的，可以定罪你，而且律法是良善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律法是好的，律法出于神，因为律法代表神的信心。但是仇敌撒旦利用律法挑动我们肉体，因为我们有肉体，律法的在我们身上变 cripple， 律法因为肉体的缘故软弱了。其实不是肉体软弱，不是律法软弱，是肉体是律法软弱。这个使律法软弱其实是肉体的软弱，因为律法只能定罪我们，不能叫我们得到力量来遵行。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